那时候耶稣对宗徒们说，谁爱父母胜过爱我，不配做属于我的人。谁爱儿女胜过爱我，不配做属于我的人。谁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，不配做属于我的人。谁想保存自己的性命，反而要丧失性命。谁为我的缘故丧失了性命，必要获得性命。谁接纳你们，就是接纳我。谁接纳我，就是接纳那位派遣我来的。谁接纳一位先知，因为他是先知，必将领受先知的赏报。谁接纳一位义人，因为他是义人，必将领受义人的赏报。谁若只给这些弱小中的一个一杯凉水喝，因为他是门徒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绝不会得不到他的赏报。基督的福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今天常年期第十三主日，福音给我们讲两个主题。第一个，爱耶稣超过一切；第二个，接纳。那么就让我们停下来几分钟，想一想耶稣对我们说这些有什么意义？耶稣说：“谁爱父母胜过爱我，不配是我的；谁爱儿女胜过爱我，不配是我的；谁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，不配是我的。”爱耶稣要超过一切。在这儿不是说我们爱耶稣就不要爱别人了，随后我们也看到耶稣叫我们接纳别人。我打个比方，就像你的孩子要结婚，他谈恋爱，很明显圣经上说人要离开父母和自己的妻子结合，他的心都在他所爱的这一位身上，但是他并不等于从此结婚以后不认父母了，他还是爱父母，爱身边的兄弟姐妹，但是有一份爱是特殊的，保留给他的妻子，他的丈夫，这并不矛盾。所以耶稣在这儿叫我们，一旦认识了他，我们真的要把他当回事儿，让他进入我们的生命，做我们的主。为什么？原因很简单，就因为他是救主，他来救我们。在世界上，当我们把精力、把全部心思、把感情放在天主以外的其他的事上，我们会经常上当受骗，因为那些并不能真正的拯救我。平常我们说靠朋友靠倒了，实际上很多的时候我们靠这靠那，靠钱靠权靠人，都靠不住。多少次我们感觉到被骗受伤，要不耶稣说不要爱他们，爱我，爱天主超过一切，因为只有他可以成为靠山。在世界上不要把任何别的称为靠山。现在孩子们中考高考， 很多家长真的是把学业当成孩子生命中唯一的稻草了，把全部的精力，这些年花多少钱买房子掏学费，就是为了让孩子上学。在考试前这几个月都紧张得不行，希望孩子考出好成绩，这个心情可以理解，但是它不是孩子生命中的唯一。即使考不好又怎么样呢？没事儿，他不会要你的命。有很多生活中的出路，有的人走的是这条路，有的走的那条路。总之，耶稣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，只有天主是我们唯一的可靠的通往幸福的路。学业也好，财富也好，为什么现在重视学习，希望将来考一个重点学校，出来找个好工作，当然也意味着会找个好对象，会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庭，似乎通向未来幸福没问题了，其实不然。我再说一遍，真正拯救我们的是天主和他的话，其他的给我们帮助在生活中，我不说学习不重要，学习很重要，为了将来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服务于别人、造福于别人的人。孩子，你现在的工作就是学习，好好的学习，认真的学习，不要浪费时间。学习是一方面，健康也是一方面，只顾着学，从早晨到晚上压力很大，最后读着读着书出问题了，睡不着觉了，需要辍学住院治疗。有的时候来自父母、来自学校、来自社会环境，压力很大，一个孩子就受不了了。到时候父母说，如果知道这样，哪怕不考这个学校，让孩子压力小点多好，咱不上学了也没问题，只要你还在，只要你健康就好。是，所以我们不要一味的，我举这个例子告诉大家，抓住我们生命中的一个东西，以为他就给我幸福。耶稣今天说得很清楚，除了他，除了天主，别的都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。注意说，注意听，我说一些帮助，不是全部，他不能救你，不能让你幸福。你如果只是依靠他，最后就会受骗。这是耶稣教我们的，放下别的，要把它放在生命的中心。知识、财富，我再说一遍，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，但是真正给我们智慧的是从天主来的，让我们幸福。耶稣不是说让我们把他当成老大，他就很自豪啊，他就很满足。其实天主，即使我们都不认识他，即使世界不存在，连宇宙都没有，他还是幸福的。现在所有的人都朝拜他，他的幸福一点也不增加，那为什么让我们信他，让我们找他？只是因为他对我们的爱，我们找着他了，我们就幸福了，因为他爱我们，他的幸福一点都不少。就像父母不缺吃不缺喝，可是看着孩子受罪他受不了，如果孩子生活的也好了，父母呢就放心了。天主由于对我们的爱，愿意我们找到他而得救。好，这是我分享的第一个主题， 耶稣说，我们必须爱天主超过别的，这样我们就真正的幸福了。第二个主题，接纳。看，耶稣不是说让我们只爱他，不要管别人。耶稣在这儿说，谁接纳一位先知，就领受先知的赏报；谁接纳一位义人，就领受义人的赏报。谁若给这些弱小中的一个一杯凉水喝，因为他是门徒，他绝不会得不到赏报。说到接纳，今天的读经仪很美，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，厄利叟先知经常走路，先知嘛，到处去讲天主的话，去传教。每次走到荒野的这个村庄，会在这儿投宿，找个地方住一晚上。后来这儿就有一个家庭，是外教人，根本不知道先知是谁，只是看到一个人到这儿很累，风尘仆仆，又渴又饿的。后来就跟丈夫商量，咱们给他收拾一个房间吧。我们想，古代不像今天，有时闲着很多房子，他们自己腾出一个房间来让这个先知住，到了点儿给他端上饭叫他吃。啊，你不要担心，没事儿啊，每次你到这儿来不用睡在大街上敲这家的门给那一家要饭，你就直接来这儿住，这就是你的家。你看，不认识，就这么有爱心，看到一个有需要的人，让出自己的房子来叫他住。后来这个先知就给仆人说，咱们每次这么麻烦人家，咱们能为他家做点什么？后来这个仆人说，他们家就这两口，而且上了年纪，没有孩子。后来先知说，好吧。然后对他们说，明年这时候你们会抱上一个孩子。你看，要不耶稣说，接待先知就得到先知的赏报。他们得到了赏报。今天我们还接待吗？很少。我记得那时候也不小了啊，像前面孩子们这么大，七八岁，也就是80年代，那时候在我们家就接待，接待神父，哪一个神父来会住我们家？母亲做饭，很早就起来做，晚上就准备第二天的，有什么好吃的都给神父做。每一个神父来就这样，也在我们家念经。那时候没有堂，我们家房子很多，因为家里弟兄多，所以房子多，然后一个大院子能够差不多盛下上千人，所以早上晚上都去念经。村里的人大概600-700人吧，啊，到了主日周围的人也来。所以几十年前没有教堂的地方都是这样。如果你们没有接待过，你们不知道在一个家庭念经有多麻烦。早上你想睡觉，你定的是5点念经，咱们还好是7点。老人们没有表，那时候更没有手机，在70年、80年、80几年，那怎么办？他睡不着了，就起来就去堂里念经。有的12点就来了，有的2点就来了，啊，来了一看这门关着，他就敲门，怎么还不开门啊？啊， 一家人正在睡觉，而且如果有狗的话，那狗会一直叫，人气得你不行，你能晚来一会儿不？看看表，才十二点，才两点，老人们就在门口开始说话，就等着念经。每天如此，然后大人们在院里念经，抱孩子的睡着了，那怎么办？他不能一直抱着，就放到屋里，屋里哪儿？炕上，那时候还没有床，炕上，炕上边，当然，我还想说外语了，啊，炕上有这个被褥，冬天要盖啊，所以把那个被褥拿下来，小孩躺上，然后再拽上盖上，单纯的睡一觉也没问题，有的时候就尿了辣了，然后他把孩子抱走，把那被子一盖，你也不知道。等一会儿大家都走了要睡觉的时候，一弄一看，你们知道，很惊讶。所以这时候再换被褥，也不知道谁尿的。这样的事儿差不多每周都有，哎，有的时候也有过抱怨，但是为了天主，就这样接待。20多年这样在家里接待，我想每个村儿过去都有一些家庭很慷慨。耶稣说：“接待义人就有义人的赏报，接待先知就有先知的赏报。”刚才我在听这一段读经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天主给我的赏报，给我家的赏报是什么呢？不是说家庭过得很富啊，当然知道现在弟兄姐妹们什么也不缺，相反，经历一些困难，在家庭中天主都照顾着走了过来，很感恩，不是大富大贵，也不是多么出人头地，一般的老百姓，但是每个人都在信仰中活在感恩和喜乐里，这就是赏报。我还想到另外一个赏报，那就是我自己。正因为我们的家里常接待神父，天主给这个家庭的赏报就是召叫我来做神父，不是吗？耶稣的话，他说你们接待别人要得赏报，你不要想一定是世界上的，没有，他说接待他们就是接待我，你们给他们做的就是给我做的，你们接待我就是接待父。这个天主住在你们家里，还要别的什么赏报吗？让我们家发财，让我们家从天上掉馅饼，因为我们经常服务，不是，你们接待了天主，天主住在你们心里，天主的手一直在这个家里照顾着你们，还有比这更大的赏报吗？今天我们接待谁呢？我在想，如果往常有过站里的外村的来，教友们几十年前也是这样，会拉到自己家里啊，你家领两个走，他家地方大，领五个走，几百人到这个村咱们大堂口过节，哎，一分散就好了，因为堂里没有条件吃饭，也没有条件住宿，现在改善了，一般我们不往家领了，就在堂里住几十个人啊，再不行人多了吃饭，厨房不行大锅菜啊，上百人没有问题。现在好像我们失去了接待的习惯，一说家里不方便啊，小子一个屋，闺女一个屋，我俩一个屋，没有屋了。其实有的时候接待可能自己要承受点不方便。好了，住沙发吧，我去过一些地方，一说神父来了没有地方，他们就去别人家住了啊。神父你喜欢安静，你住在我们家， 我们到旁边邻居家去住，两口子就搬走了。你看这叫方便吗？还有的时候弄得很不好意思，可能是真的没有其他更好的地方，就是说这些家庭愿意做出这些牺牲来。什么是接待？接纳别人就是拿出自己的东西，拿出自己的精力，拿出自己的时间去帮助别人，自己甘愿承受一些不方便，把方便留给别人，这个就是接纳。当然这还不是我今天讲的重点，可能我一讲这个你想没事，神父有一天有客人来往我家领，不会啊，一般的不会，除非来人很多了，神父会麻烦你们。但是在这儿讲接待别人，接纳别人，我特别强调的一点是，每天我们都有机会接纳身边的人。你说我怎么接纳他？耶稣，你们记得他说的一句话，我饿了你们给我吃的，我渴了你们给我喝的，我无家可归你们收留我，我生病坐监你们来探望我。我身边的人他缺什么？不一定是指物质方面的需要，有时在我们心里给他一个位置，尊重他。两口子也是这样，和孩子也是这样。一个大家庭，兄弟姐妹看不上这个人，这个人说话没人听，在这个家里，在你的心里没拿他当回事儿，所以他一说话瞪他一眼，别说了，这就叫不接纳。接纳首先表现在聆听，他说什么，他是资质比较差，经常我们说他跟别人不一样，比较迟钝，或者思维比较另类，比较特殊。越是这样，我们越用更大的耐心在听他，不要催他，给他时间，让他慢慢的表达。可能他说第一句话，你就知道后面他想要说的了，不要说了，我都知道。接纳是面对跟你不一样的人，打开自己的心，怀着爱去接受。他跟你不一样，走路你走得快，他走得慢，你停下来就喊他，能不能走快一点，他赶紧小跑两步，结果又走不动了，你接下来再喊。接纳他，他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举了一个例子，实际上在生活中每天我们都遇到，在我们身边给我们不同的人，让我们真的看不上他，让我们真的生气，这时候记着接纳他，他就是这样的。你不要老是想着改变他，到最后你很累，他还是这样的。改变自己，让自己的心变得更宽大，让自己的心变得更容忍，让自己的心变得更多的理解。遇到你不喜欢的人，瞪他一眼，喊他几句，或者心里真的恨他，怎么他能这样？相反，这时候为他祈祷，主啊祝福他，主啊帮助他，没必要生气，这就是接纳。请看每一次弥撒，我们在这儿，天主接纳我们，让我们上他的餐桌，你们大家拿去吃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你们大家拿去喝，这一杯是我的血。他完全把自己给我们，进到我们心里，倒不如说他完全拥抱我们到他的家里，这就是天主。你们还记得在晚餐厅 在弥撒之前，耶稣跪在宗徒们跟前洗脚。什么人都有，这里有犹达斯要出卖他，有伯德禄要背叛，有其他的门徒们一会儿都要抛弃他。耶稣一个一个的拥抱亲吻，哎，你们大家拿去吃，你们大家拿去喝，看看耶稣的接纳。要不耶稣在这儿说，你们要彼此接纳。圣保禄宗徒说，彼此背负重担，他有什么需要当成你的需要，不要看他这个人好坏。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个人，这是个坏人，他不坏也就变坏了，你也远离他，他也远离他，到后来他越来越坏。当你像兄弟像姐妹一样去倾听他，去理解他，去帮助他，慢慢的你发现他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好，让我们在生活中，在每天开始接纳，接纳我身边的人，特别是跟我不一样的，我不喜欢的，不喜欢我的，求主给我力量去接纳，去爱。阿们。